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感恩节前夕一起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感谢他，称赞他的慈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愿你从天上的恩典，主啊，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是想到你的恩典，我们心里就感恩，而且你的恩典数说不尽。谢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在我们心中运行。主啊，让你的丰盛的慈爱围绕我们，让我们的心转眼仰望主，围绕在你的宝座前，将感谢献上给配得称赞尊荣荣耀的神。谢谢主，我们也特别在这时候也为你的仆人黄牧师现在在 Augusta 传讲信息，也求主你大大的恩膏他，赐给他健康力量，也看顾应广涛弟兄在 Auburn 传讲信息，也求主你的恩膏膏他，赐给他平安的道路。主啊，使用他，也祝福在 Auburn 的这个教会以及学生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我想感恩节到了哈，这个若你是今年才刚来美国的这些朋友们哈，是过第一个感恩节的哈，第一次要过在美国过感恩节的，请举下手好吗？有没有第一次要过感恩节的哈？好，感谢主哈！你知道来到美国第一次过感恩节哈，那你会发觉大家就要吃火鸡了哈。那么其实感恩节呢，对中国人哈是非常有意义的哈。中国人本来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饮水思源哈，然后呢要这个知恩图报。所以呢，特别你会发觉这个礼拜如果有团契的聚集，就会大家来轮流数说感恩的事情哈，一起来数说感恩的事情。那么每年当我们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呢，越数算就怎样，越喜乐哈，越数算呢就会发觉说，哇，真的想想看这一年有好多感恩的事情。当你数算神的恩典有很多的益处，至少有三个益处，对我们身体心理灵魂都蛮有益处。那么第一个益处呢，当你数算神的恩典呢，身体会更健康。根据这个加州戴维斯分校的教授 Robert 他的研究，他发现如果你一周感恩五次的人呢，比那个很少感恩的人活得更健康。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感恩的时候呢，会使你体内的这个血清素和多巴胺的含量升高，而这两种化学元素呢，会让你心里有满足感，好，有喜乐感。所以呢，懂得感谢的人呢，你会发觉他的身体更健康。好，而且呢，感恩呢会让我们心里快乐起来。好，快乐起来。那么你会发现就像刚刚那首诗歌唱的哈，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怎样欢呼。对哈，我真的相信感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内心要有的态度哈。所以从小我就记得这个每次晚上跟孩子祷告睡觉前哈，我都会问他说，孩子你今天有什么感恩的事情。好，我每一次都每一天晚上都会问他们，希望他们至少想到一件感恩的事情。好，因为我相信一个感恩的人绝对会是一个喜乐的人，是会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你看，感恩不但带来身体的健康，好，心灵的喜乐，更是带来我们灵里的活泼，好，让我们的信心强壮起来。好，感恩的人也是一个会赞美的人，其实感恩跟赞美是分不开的。好，那么我们可以看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好，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篇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诗篇一百篇第四节。好，预备来， 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当以色列人要去圣殿朝见的时候，他们进门的时候就要称谢，进到内院的时候就要这个赞美。我想一样，刚刚这个预群领会的时候就讲到，当我们当感谢进入我们的 parking lot， 对不对？每次要进到我们的停车场的时候就要怎样，就要感谢，当感谢进入我们的停车场，当赞美进入神的殿，当感谢他，因为想到神本为善，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阿们。好，这是我们的神。好，那么刚刚大家念了一段，就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好，就想到说我们会感谢会赞美，因为神是慈爱的，好，神的本性是好的， God is good。 好，所以我们数说他的恩典，历代的恩典，那么众圣徒一起数算的时候呢，会众就会一起回应那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来试试看哈，下面念诗篇136篇，我念前面一句，就请大家一起用感恩的心哈来念这个后面这一句话哈。好，请往下走一个 PowerPoint。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来，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称谢那铺地在水椅上的，称谢那造成大光的，越来越大声哈，来赞美，称谢那分裂红海的，他领以色列从其中经过，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他就把我们脱离敌人，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你们要称谢天上的城，阿们。感谢主，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当我们数算上帝的恩典，好，我们越数算，思想到真的是充满感谢，好，所以你会发觉感谢是很重要的美德，好，感谢的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好，灵里活泼，好，而且充满赞美，上帝的灵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学感谢，好，那么。但是你会问说，那我们要为什么来感谢神呢？我们要看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帖撒人家前书》5章16到18节。好，回到第一个 PowerPoint， 预备来，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好，这边说这个要怎样？凡事谢恩。好，凡事都要谢恩，好，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谢恩呢是一个命令，好，是我们都要学习的。而这个要向什么样的事情谢恩呢？凡事就包含了什么？好事跟坏事，好，顺利的不顺利的，这个成功的或失败的，富有的或贫穷的，健康或疾病，好，凡事都来谢恩。当然我们知道为好事谢恩很容易了，我们思想到过去这一年很多的好事，那么要为不顺利的事情谢恩那就比较困难。那我们先来看一些好事好了，我们先来看比较容易的，好，我们要为哪些事情来感恩。第一个，我想当然为我们这个曾经帮助我们然后给我们有恩典的人，我们要感谢。那么我们要感谢无论是你的父母亲人朋友老师，或者是帮助过你的人，都是我们感谢的对象。我想我跟弟兄姐妹一样，每一次坐在这里聚会的时候， 就感谢神，借着黄牧师的信息，每一个礼拜天被上帝的灵充满，充满了感谢。那我个人也特别感谢给我这样机会，让我私下也有机会跟黄牧师请教，然后得到他的一些引导。特别是当我心里有困难的时候跟他讲，我发觉黄牧师每一次都很真诚的为我祷告，那我就觉得真是得到很大的安慰。我真的很感谢主给我这样黄牧师的做我的这个导师。那么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是，我们为上帝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人，我们可以献上感谢。今年呢，你可以想想看过去这一年谁帮助你，谁关心你，你可以向他献上感谢。不但是感谢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我们要为其实很平常的事情，我们不留意的事情，为比如说为大自然感谢。我们要不要为空气来感谢？要。我常最近听到有人说，哇，为亚特兰大空气来感恩，因为最近有很多地方有雾霾。那么要不要为阳光来感谢呢？为阳光感谢。在1972年，新加坡的旅游局他们交了一份报告给这个李光耀的总理，他说我们新加坡不像这个埃及有金字塔，不像这个中国有长城，不像日本有富士山，不像夏威夷有这个高高的海浪，他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要发展这个旅游事业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据说李光耀看了这个报告以后就非常的生气，他就在这个上面批了一行字，他说你想要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有阳光，阳光就好了，有阳光就够了。所以呢，那年那个新加坡就利用一年四季直射的阳光呢，开始种植花草，所以新加坡现在成为一个很美丽的花园城市。所以有阳光就够了，我们应该为神给我们的阳光、空气、水这些我们真是白白得到的，要来向神献上感谢。阿们。为大自然感恩，也为生命的本身感恩。其实你想想看，真的是每次思想到我们这个身体的构造，都觉得哇，上帝的智慧跟创造奇妙的不得了，对不对？你想想看，不论是循环系统，这个血，这个比如说骨头，想到骨头我就觉得很奇妙，骨头该软的就软，该硬的就硬。鼻子耳朵的骨头是软的，如果耳朵的骨头是硬的，晚上睡觉就很痛苦，一睡不小心耳骨就断掉了。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骨头该包肉的就包肉，不该包的不包，全身的骨头都被肉给包着，可是牙齿就没有包着，否则咬东西就会痛了。那么而且你看多奇妙，头骨像箱子，这个肋骨是横条，那么脊椎骨像链子，那么腿骨像柱子，像管子，这些骨头它可以都是中空的，可以足够承受重量，又可以减轻我们的重量，但是里面又可以包着这个神经，像电线这个包着管子包电线一样，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每次我们想到这些神的创造就觉得伟大的不得了，为我们的身体来献上感谢。所以大卫说我感谢你，我要称谢你，因为我的受造奇妙，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当我们思想到神的这个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来献上感谢。阿们。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就可以献上感谢，主谢谢你给我这一天，让我可以这个为你而活，让我一个身体可以被你使用，把自己就全献上给主。那么当然最大的感恩就是像刚刚玉琴讲的，就是为我们所得着的救恩来感恩。想想看，我们在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就爱我们，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赎罪祭，让我们可以 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爱，让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好，让我们可以得着永生，好，让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可以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事情。好，这多少的恩典，好，都是从神而来，神的恩典数说不尽。所以我们可以不但是为着所有美好的事情献上感谢，为帮助我们的人献上感谢，为大自然献上感谢，为生命本身献上感谢，好，为救恩来献上感谢。那么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好，千万不要做一个忘恩的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在路加福音十七章这边记载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当时长大麻风的人呢，是传染的很严重的传染疾病，所以不能跟人靠近，要被隔离。那这十个呢，长大麻风的人就远远的看着耶稣，请求耶稣的医治。而我们的主动了怜悯的心，就要他们去找祭司查看。当他们凭着信心去找祭司查看的时候呢，就好了。那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回来找耶稣，来感谢主耶稣，然后呢是大声的感谢，俯伏在地来感谢耶稣。那么主耶稣就问了一句话，说这个得着医治的人呢，不是有十个人呢？那另外那九个在哪里呢？另外九个在哪里呢？另外九个在哪里？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想，我们在这个数算恩典的事上，我们是比较像那九个人呢，还是像那一个回来俯伏在地大声感谢主的那一位？好，我们要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献上感谢。除了为这些好事来感谢，我想我们今天要比较挑战的是要思想为不好的事情感谢。好，为不好的事情感谢真的是比较困难。好，可能你会说，齐牧师，难道真的要为生病，为车祸，为被偷东西，为这个甚至为失业，为绿卡申请不顺利等等来感谢吗？而且如果我真的心里有很多不顺利，很多不抱怨，很多的抱怨，我是不是还是真的要来学习感谢呢？有人说，假如我生病，假如我生意不好，假如我快要撕裂，假如股市大跌，假如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我还要感谢吗？好，太多假如了。主的命令是什么？就是要凡事谢恩。好，凡事谢恩的确不容易，但是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其实神有他的美意。为什么要学习凡事谢恩呢？包括坏事都要来谢恩，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神看重我们的内心，希望我们的内心是心存感恩，而不是心存抱怨。神希望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感恩的心，而不是一个抱怨的心。因为抱怨的心呢，会使我们成为愚昧人，会使我们成为愚昧人。我们一起来看箴言十九章第三节，好，往下看箴言十九章第三节，往下走一下，好，箴言十九章第三节，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人的愚昧请拜他的道，他的心也抱怨耶和华。你可以看到，抱怨会使我们走错路，会使我们不明白上帝的美意，好，是使我们变成愚昧人。我们要知道，人性呢，其实本来就倾向容易批评抱怨，因为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很容易就会落入到比较、嫉妒、猜疑、 抱怨等等有罪的思想里面。举一个例子来讲，曾经有个酒店的老板很懂得利用人的这种爱抱怨的心理，就在酒店的外面挂了一个这个六个大铃铛，很大的铃铛，然后就给酒店取名叫五铃铛酒店，那个招牌写五铃铛酒店。那么结果呢，生意兴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许多客人呢就被吸引进来，一进门以后呢就要纠正老板，跟老板说，老板啊，我好心告诉你，你们五铃铛酒店的名称应该改成六铃铛酒店，因为你看外面是六个，你这个真是写错了。那么老板都笑嘻嘻地告诉客人说，啊，客官你真是好眼力啊，我真是佩服了你。然后接着就问他说，哎，那你今天要点什么样的菜呢？你可以看到人性的软弱容易批评抱怨，所以心里常常就感到不满足不快乐，那么不平安。所以呢，神要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感恩的心，不要是一个抱怨的心。你看下面讲到腓立比书二章十四节，下面一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这边讲到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论做什么事情呢，都不要边做边抱怨，不要边做边抱怨，或者是就是抱怨的用抱怨做借口不做。那么夫妻之间呢，也不要边做边邀功，然后说看我都是为你做的，这种话很容易就引起这个争论抱怨。我们做什么呢，都不要这个发怨言，也不要去争论吵架。那么 做事情的时候应该要怎样的态度呢？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带着愉快的心情，平稳的心情去做。那么而且还要边做边感谢，边做边感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预备来。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边讲到说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说话或行事，都要怎样感谢神，借着主耶稣来感谢神，带着愉快的心，这个平稳的心做，而且为我们能够做这些事情来感谢神。这是上帝希望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能够有这种感恩的态度。那么外在的环境好坏呢，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我们可以向主求说，求主帮助我里面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呢，让我有一个感恩的心，用感恩取代批评。曾经有一个婆婆从国内来美国，来看这个儿子媳妇。那么结果媳妇呢就跟这个婆婆一直抱怨说，这个丈夫怎样不好怎样不好，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婆婆听了呢就安慰这个媳妇说，媳妇啊，你真是辛苦，真是不容易，但是呢我儿子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娶到你这个好媳妇。哇，你看这个婆婆是不是 EQ 相当高，相当成熟。为什么说她 EQ 很高呢？第一个，她听到这个媳妇的抱怨的时候啊，她能够安慰她，对不对，同理她的辛苦，而且呢她会察觉到她心里一定有那个想为儿子辩护的心，对不对？哪一个公公婆婆不为儿子辩护的，一定会想为儿子辩护，可他却没有为儿子辩护，那么他放下那个想辩护的心情，然后呢他却去想想看他媳妇在说的事情，而且为这个媳妇说的事情中间呢，他希望找到一个可以感恩的事，想着想着就想到，哇，一个最感恩的事就是这个儿子可以娶到这个媳妇。那么你发觉这个婆婆的话也改变了媳妇的心态，当这个媳妇听到的时候，就从 这个抱怨就转成感恩。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通常的倾向是感谢还是抱怨呢？好，神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好，把抱怨的心除去。所以呢，上帝希望我们的心灵里面，因为是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好，能够常常充满感恩，好，无论说话或行事都带着感谢的心，好，在神的面前来做，这是神的心意。好，神因为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神希望我们心灵里面充满感谢。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神要我们在不顺利中间来学习数算恩典？是因为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学习相信上帝是良善的， God is good， 神是信实可靠的，神的旨意是美好的，而且神了解我们，学习在不顺利的环境中间来认识我们的神，认识他的美善，认识他的美意，认识他，认识了解我们。所以当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就渐渐可以开始为每一个不顺利来感谢，好，可能是为被偷啊，好，为生病啊，好，为这个甚至被关监牢，好，或者是被误会，都可以来感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好，来看主耶稣呢怎么样面临被误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误会的经验，好，你有善意对人，但是却被误会，好，我想心里都会感到蛮难过，会蛮委屈的，好，不好受。那我觉得被误会是一种很难受，很不容易处理的，很容易让我们心里变得苦毒的一种经验，好，甚至抱怨。但是被误会中间还有一种是更难的，好，就是一辈子都被误会，一辈子都不能讲，好，都无法把事情澄清。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好，要为这种事情感恩，我想很少人能做得到，好。那么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遇到这个情况。你看主耶稣当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医病赶鬼，好，结果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的领导就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好，说他跟鬼打交道。然后呢，当主耶稣跟税吏妓女做朋友，好，关心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主耶稣是怎样贪酒好食的人，好。而当主耶稣在加百农，在加利利很多的大城市里行完神迹，行了许多神迹的时候呢，这些人都不相信他，好，不 拒绝他，而且呢就是甚至误解他，说他是被 鬼王附的，好，靠鬼王赶鬼，然后呢这个贪酒好食，好，那么拒绝他，不信他，甚至误解他。而且被误解到最后呢，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们还在误解他，好。你看这种被误解被误会，好，这种很深的委屈，如果是一般人遇到这样的委屈，我想早就感到愤愤不平，而且呢甚至就报复了，好。但是呢主耶稣遇到这样的委屈，长期的被误解，到最后在十字架上那一刻呢，主耶稣还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发觉在那么大的误会，那么痛苦不顺利的环境之下，击打着耶稣的心，可是他心里涌流出来的还是什么，还是爱，还是饶恕。原来我们的心里所存的是什么，就会发出什么，好。如果我们心里是有恨，外面不顺利就会把恨爆发出来。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爱，好，外面的这些不顺利碰撞的时候，爱就会流出来。就好像一个杯子，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如果是这个橘子汁，当它被碰撞的时候，喷出来就是橘子汁，不会是葡萄汁。 我就发觉说，哇，我们的主真是不得了，他在这种很被误解极深不顺利的情况，他被这种痛苦碰撞的时候，他里面还是流出爱跟饶恕，甚至是感恩，他为这些事情感恩。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主有这么大的这种爱跟感恩？看到两个秘诀，两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呢，就是圣子知道神的旨意是好的，主耶稣知道天父的旨意是美善的。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这三节圣经里面，就看到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主耶稣说：“父啊，我知道你的旨意是要让那些谦卑如婴孩的人呢，能够认识我，能够得着救恩。”而让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骄傲的人呢，神就按着他们的拒绝，不勉强他们，使他们继续的误解逼迫耶稣。虽然天父的安排让圣子受到极大的痛苦跟委屈，但耶稣却说：“父啊，这是你的安排，是你的美意，你既然这样的安排，我愿意顺服，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是按照你的意思，而且我感谢你这样子安排。”所以主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好，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预备，来。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还有二十六节，好，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我们一起念二十六节。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你会看到子的心，就是在即使这个状况，父的旨意是让他受到委屈，让他受到逼迫，但是子还是感谢，因为子知道这父有他的美意。好，父有他的美意。第二个呢，子为什么能够心得到安慰，能够顺服？第二个就是因为子知道天父了解他。好，天父了解他。二十七节这边讲到说，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好，父知道子所遇到的一切的委屈，父知道子愿意为了顺服神的美意，所受的一切的痛苦。我有这个两个儿子哈，那么他们早上很少，早上十点钟打电话给我哈，因为他们两个都在上学。那么但是有这几年有好几次哈，我的手机会十点钟响起来，当响起来的时候，我一看是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就知道有状况，我就知道说可能他们遇到问题。有几次我的孩子们他们这个遇到压力的时候就打给我，因为他们心情很不好，然后呢我会专心听他们讲，然后为他们祷告。虽然接到这个电话，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蛮紧张，想说可能这个他们状况不好，但是呢我也很感恩，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他在压力中，如果有人听他讲一讲，虽然不能完全了解他，但是他讲了以后他会觉得比较好，或许他也可以得到一点鼓励安慰，让他可以把这个压力放下去。我想我们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如果在被误解的状态，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讲，他知道我们，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当主耶稣基督他被误会、被毁谤、被逼迫，而他心里还是存着慈爱、存着感谢，因为他相信神有美意，因为他相信天父了解他，所以他选择 继续遵守神的旨意，走在正道上面。所以他虽然被误解，他还可以来感谢神。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榜样。我不知道你在你的人生中，你现在是遇到什么不顺利，但是我鼓励你在这个不顺利中可以来学习为这个不顺利的事情来感恩。我没有说这个容易，因为你看环境不顺利就是很痛苦，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学我们的主，把你的眼睛看向我们的神，在这个不顺利的环境中开始相信 God is good， 我们的神是美善的，他有他的美意，而且他知道我的光景，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在我们还没看见事情改变之前，在我们还不晓得最后结果会是怎样的时刻，我们相信神在掌权，神已经在动工，神已经在改变，他要将他的美意在你身上成全。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为不顺利的事情感恩，不但是为被误会感恩，为被偷可不可以感恩？曾经有一个例子讲到这个美国的前总统罗斯福总统被拖去许多东西，有一天这个朋友听到就打电话安慰他，劝他不要太在意，结果这个罗斯福总统呢就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说亲爱的朋友，谢谢你来信安慰我，我现在很平安，我很感谢神。第一呢，因为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没有伤害我的性命。第二个呢，贼偷去的只是部分的东西，不是全部的东西。第三个最感谢的就是做贼的是他，不是我。所以对任何一个人来讲，你看哇，这个罗斯福总统他可以从这种事情也可以找到三个感恩的理由。我想我也鼓励你在你的困难中找到三个感恩的事情。为被关在监狱里面也可不可以感恩呢？被关在监狱里，你看保罗希拉他们传福音到腓立比，为主传福音，结果被关到监狱里，而且是被脱了衣服然后被棍打，然后放到监狱里还上了木狗。那到了半夜的时候呢，没想到保罗跟希拉在监狱里做什么？唱歌，而且唱得很好听呢，跟示范一样，唱得很好听，连旁边的囚犯大家都注意听。哇，我就在想，我常常看到这就很感动，如果是我被打身体疼痛，关在监狱脚还被绑着木狗，我一定很抱怨，而且又没有微信，没有人可以诉苦。他们却在那里唱歌，为什么他们能唱歌赞美呢？我们说唱歌就是赞美，就是感谢，在那里感谢，因为他们看到的不是这个监狱的铁栏杆，他们看到监狱外面的星星以及这位伟大的上帝。阿们。所以他在那里赞美神。请问如果失明可以感谢神吗？他想到那个 Fanny Crosby， 芬妮，他小的时候这个眼睛发炎被医生误诊，结果这个导致失明，就有人记者问他说，他说你看到这个医生的时候你想不想这个很想找这个医生理论，他说我不会，他说我其实很感谢那个医生，他说因为虽然他做错事，但上帝成就美意，我眼睛盲了，我反而可以专心的读圣经，芬妮的圣经非常的熟，而且因为我眼睛盲呢，我可以专心的写诗歌，他一生写了8000首诗歌。如果他眼睛好的话，他大概会看不少的连续剧 WeChat Shopping， 我想他大概不可能写那么多诗歌，是吗？而且呢，最特别的就是他说我眼睛盲了，我要感谢主，因为当我眼睛重新恢复光明的时候，我第一眼可以看到的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这是真的是非常的感人， 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如果被误会、被偷、被关、被失明，都可以感恩。还有一个讲到说，如果被跳蚤咬，可不可以感恩？有一本书很有名，叫《密室》（The Hiding Place）， 就讲到在荷兰有一对兄姐妹，他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为了这个藏这个犹太人不被德国纳粹抓到，那么结果就藏在他家里，但是最后这两个姐妹也被发现，就被抓到，抓起来以后关到集中营里去。那集中营真的是环境很糟糕。那之后呢，他们又被放到另外一个集中营，那个集中营更糟糕，又小又脏，而且都是跳蚤。那么有一天，他们姐妹姐姐带着他，就是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十七、十八，讲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然后凡事谢恩。当姐姐读到这里说停下来，停下来，她说妹妹，我们来开始凡事谢恩。他们就开始为这个集中营里的每一个事情谢恩。可是讲到跳蚤的时候呢，这个妹妹死都不愿意谢恩，她说我不要为跳蚤谢恩。但是姐姐鼓励她说没关系，我们还是为跳蚤来感谢。最后这个妹妹很不甘愿的，最后还是为跳蚤就感谢了。结果没想到后来他们这个集中营在里面开查经班，然后聚会，很多人来聚集，那么德国纳粹都没有这个拦阻他们的聚会，你知道为什么吗？对，因为太多跳蚤了，这些纳粹的他们不愿意来到这个集中营来管他们。感谢主，所以这妹妹说，我学会了一个功课，我可以为跳蚤来感谢，我可以凡事谢恩。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如果我们可以甚至为跳蚤感谢，还有什么可以不能感谢的呢？我鼓励你，现在该你了，你这一年有什么不顺利的事情，你可以来向主感谢。你可以向主来学习，不但为顺利的事情感谢，也为不顺利的事情感谢。如果你心里真的还是觉得很困难，很多的抱怨，很难为不顺利的事情献上感谢，其实圣经早就讲到，我们的心很像石心，石头的心，抱怨的是很难，石头是无法改变的，硬硬的。我们可以向主说，主啊，你帮助我，除掉我这个石心，赐给我肉心，一颗新的心。而肉心呢，就是可以改变的，可以成长的，主用他的手来改变我们。向主求把我抱怨的心挪去，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阿们。好，我们可以向主求。所以最后我想，我给大家今年感恩节的作业，你想想看，你今年要怎么感恩。有三点，第一个呢，鼓励你花时间静下来向神祷告，向神献上感谢，想想这一年为你有的顺利的感谢，也求主帮助你为不顺利的事情感谢。第二个呢，想想你曾经帮助你的人，那么你可以跟他们表达你的感谢。第三个呢，想想今年你要以怎样的行动来向神献上感谢，向神献上你个人的感恩祭，无论是以赞美献上为祭，或者以礼物献上做感恩祭，或者以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贫穷的人，帮助需要的人，让主的心呢得安慰。我的祷告是愿今年你们献上的感恩祭，好像玛利亚把贵重的香膏打破，抹在主的身上，让主的心非常满意。阿们。好，让我们一起将感恩祭献上给我们的神。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可以开口来献上我们赞美的祭。 来献上你要向主所献上的感谢。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中间若是有人心里常常被抱怨、批评、苦毒给抓住，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因为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这里来，他就使你得安息，他要除去你心里的实心，给你换成肉心，将你的心改变，赐给你一颗新的心。你可以来到主面前来向他求。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祷告，我们也将一切的感谢献上为祭献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起立唱这首《感谢神》。好，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一切恩惠，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祷告不停，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感谢神赐我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大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福气，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我们起祷告，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们好，谢谢齐牧师在这个感恩节要来的之前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凡事谢恩。我有一点事情要报告，因为那个我们的长智慧主席他今天回这个香港探望他母亲，所以呢我有一点事情报告一下。他上一次李伟明长智慧主席李伟明他上个星期报告了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新的长老的产生。感谢神，我们在过去的十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我们牧长还有我们的这个同工们，我们一起寻求神的旨意，我们产生了三位长老的这个提名。后来呢长智慧呢又全数的就是认可，然后我们呢有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三位弟兄我们征求这个会众的意见。那么这三位弟兄呢是这个郑伟香弟兄、梁天俊弟兄还有周金弟兄。那么上个礼拜说了有两位弟兄这个实际上我们是三位弟兄全都这个会众没有任何的负面的这个feedback， 所以我们三位弟兄都已经根据我们的章程，根据我们的产生长老的这个程序，三位弟兄从明年有两位是郑伟香弟兄和梁天俊弟兄开始正式接任这长老的职务。然后呢周金弟兄呢是从2018年开始，因为上个星期没有讲到周金弟兄，所以后来有些疑问，所以我在这里呢特别的说明一下。周金弟兄呢今天呢陪黄牧师去 Augusta 教会，所以呢今天不在这里。这个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时候梁天俊弟兄站起来了，今天我们请这个郑伟香弟兄也站起来大家认识一下。感谢神，神来使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看见我们的人数在增加，所以我们呢需要有更多的长老同工在这里一起做教导的工作、治理的工作、关怀的工作、远近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呢会慢慢的增加一些新的长老。那我们在任的长老呢到了一定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退居二线，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明年有两位，然后呢后年再有一位。那么后年的年底呢张伟康长老、我还有陈吉祥长老就会退居二线，所以呢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慢慢的过程。好，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传道他在这边已经见习的服侍呢已经一年到了，所以呢从明年开始呢我们又请他再有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根据我们的任期，所以呢他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信已经交给他，他说他会在这个月底跟教会有一个答复，所以弟兄姐妹们务必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带领他继续的在我们教会来继续的服侍。好，就这样，下面的时间给七福弟兄。
弟兄姐妹平安。你们手上都有拿到这个今天周报夹在这个主学课程那个报名。我们感谢主，每个学期我们都可以开课，我们也为着我们主学老师献上感恩，谢谢他们在主学上的摆上跟辛劳，也用神祝福他们的教导和服侍。我们这个学期开了八门课，我大概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我知道可能在座当中有对选课方面有一些问题，还是说我要上哪一堂课，可不可以放下一个 slide？ 我们特别在这个永生之路，我们这堂课我们是专门给这个刚受洗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今年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这堂课。这堂课教导我们对神的话语更深的认识，这个是我们的唯一受洗班之后所开的课。然后那个福音班是针对福音朋友 主要是鼓励特别在我们当中新来的福音的朋友，我们去上这堂课。然后下一堂课这个合神心意，这个是专门给我们传器部同工开的，特别是要对传器有负担的这个同工们，还有传器里面的同工来上这堂课。这个因为传器是我们北坛教会的最基层的这个结构，所以我们希望能鼓励同工们来上。下一张 slide。其他课，这个像以色列史、撒母耳记、基督生平跟腓立比书，这个是我们鼓励特别是上完永生之路的基督徒们可以去上课，也是在这个主里面多年的基督徒们去上。还有另外一堂课，我们这个可能我这个 slide 记得给那个崇拜部的时候，这个是比较旧的，里面有一堂课。和神不是和神，那个宣教于我，宣教于我是我觉得我们对宣教不是说宣教有负担，宣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回应大使命的一个所应有的回应神的爱，所以不是有负担没负担，这个是我们在主里面回应神大使命，所以特别鼓励我们对宣教不认识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去上这一堂课。好，我就报告到这里，请弟兄姐妹如果已经想好要选什么课的话，请填一下你们的报名表，然后放到奉献箱，谢谢。
好，我们代表教会欢迎第一次来参加我们敬拜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有照片吗？好，这个分辨率太高了哈，照到局部。这里。刚才那个梁燕有吗？有是。在我们当中吗？梁燕，好，谢谢，没有穿什么透明装吗？怎么看不到？OK， 下面，贾克玉在哪里？欢迎，黄达德，好，欢迎，好，这三位啊，还有没有照到照片的？在大家的左手边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左手的中间有吗？有没有？好，大家的右手的中间。不要客气啊，你是啊，请站起来介绍一下，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欢迎啊，不远。好，还有吗？在大家的最右边有吗？没有哈。好，那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报告，这是希望大家那个有一个快乐的感恩节，也利用这个机会，真是向帮助过你的朋友你也感谢，特别是感谢我们的神这一年怎么样带领我们。好，请大家呢默祷之后呢就参加主日学。请那新人的话呢到钢琴这里来，我们教会有专人呢会介绍我们教会，好吧？请到这个钢琴边上。